好き、愛してる。好き好き好き好き好き好き。一休さん。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是说差语》，我是池子，
我是马探长，
我是少剑。
啊，这个其实我们这是90后怀旧节目的一个开始吧？
对，
因为我们上一期其实已经录了。冒险小虎队专题了，
嗯，
那我们顺着冒险小虎队呢，其实我们就想再把这个视野展开一点，
嗯，
啊，聊聊我们平时在我们90后这一代人在小时候看了哪些书，
嗯，
当然了，这个书嘛，肯定都不是课本，都不是正经书，
对
对
啊，这个我们当时有一词儿叫课外书，
对，课外书，
对，很多家长啊老师都说啊，你又看课外书呢，
对，
是吧？就都是这样，
嗯，对。
那咱就还回到咱们那个老环节，我先提问是吧，
嗯，
然后这个小辈儿回答，
是
就是从少剑回答。
好，
嗯，那这个少剑，你小时候都看了哪些课外书？
我小时候主要是爱看那种小孩子那种小说比较多，比方说这个男生女生
啊，
比方说这个皮皮鲁鲁西西，
嗯，
就这个，然后郑渊洁那个皮皮鲁我印象挺深刻的，然后它里面讲那个金手指，里面没有皮皮鲁，但它讲的是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就一个女人，他得到一个能力，就他可以靠那个指甲盖，他可以看这个股市的这个趋势，然后就靠这个指甲盖翻身了。但很多人就鉴于他的财富嘛，然后他后来就故意装精神病，只靠那个电话进行交易，然后对，为此让他的那个孩子赚上了几千万。就郑渊洁他这套书，其实就带给我那时候的体验，不只是一种很科幻的东西，更多也是让我对一些那个社会有一些思考吧，比方说跟关于财富的。
嗯，
对，
确实，就郑渊洁老师当时写那一套书，你像《舒克贝塔》《皮皮鲁鲁西西》，
嗯，
就那一套书，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
对，
嗯，他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冒险小虎队，
嗯，
甚至我觉得他超过冒险小虎队。
对，
因为他其实里边有很多对于这个孩子未来就是你社会人生的教导啊，
对，
包括你对于社会这个认识啊，都是从那里来的。嗯，
对，
嗯，那又到我了是吧？
哎，
是。
我小时候看的就比较杂，
嗯
嗯，而且我上期说了嘛，是吧？
嗯，
这个我想当科学家，那这个灵感从哪儿来呢？
嗯，
就是我小时候经常看一些什么《世界未解之谜》啊，《十万个为什么》呀，包括杂志上就看什么《飞碟探索》呀，
嗯
啊，而且还追过《科幻世界》。
嗯，
对，早年那《科幻世界》也是想不断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吧。
是，
嗯，对。那马哥
又该我了是吧？
对，
其实我跟大家看的差不多吧，因为咱们那个年代其实这个就读书来说，
嗯，
咱们看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单一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元。
是的，
有那么多爱好啊，可能这个一个班人其实他都在追一本书。
对，
然后这块我给大家说个比较有特殊性的吧，就是我最早接触的课外书，
嗯，
其实不是面向学生发行的，它是一套叫做少年儿童研究的这么一套书。
哟，
对，这个书呢是我们学校专门给家长朋友征订的。
嗯，
它是每月发放一期，由学生转交给父母，让家长去看，学习一些这个教育或者和孩子沟通技巧。它其中这书有一个章节，我当时看觉得特别刺激啊，叫法官讲故事。
对，
他这个法官讲故事讲的都是一些少年犯一步一步走向堕落，
嗯，
走向犯罪深渊的这么一些事情。
马哥你看都这么深沉呢，
是
你小时候就开始这样了，
而这个也是给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个善恶观吧。
主要本身人家那个书是给你家长看的
啊，家长看完他不也得拿这个东西教我们是吧，我就省了这一步。
说回这个课外书啊，
嗯
嗯，这个课外书其实你看咱们听我们三个发言之后，这个就你马上就能分为几类是吧，
哎，
第一就是杂志，
对
对吧，第二个就是那种厚大厚本书。
嗯，
那咱们先聊聊杂志吧。
哎，
嗯，这个杂志的话，那个少剑你都看了哪些？
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少年电脑世界》的。
哎，
对，那个这个杂志我主要不喜欢，不是重点不是在它的内容，而是在它送的那个 CD
碟。
哦，对，当时很多杂志都送那种配套的碟，
对，里面会送游戏，我就美其名曰学这个冲浪技术，
哎呦，
其实就偷偷哎。光盘一塞，游戏一下就开始偷偷玩起来了。
可以，
家长其实也挺放心，因为一看到这个《少年电脑世界》嘛，内容一翻，其实你也能学到很多知识，他就放心出去了。
对，字儿上写的都是正经字儿，
是
盘里不是正经盘，
哎，是
也不是不正经，就是他那个游戏吧，也其实也挺好。比方说那时候《骑马与砍杀》，
哎呦呵，
对我就是从那个盘里来的，他其实挺前卫的那个盘。
对
对，但说回来，其实还是盗版。
是肯定是盗版。对，
当时其实很多这种，你像少剑说这个是电脑的，会送电脑游戏。
嗯，
我记得我当时看那种动漫杂志，就会更新当时的那个日本的动画片番剧。
哎、
是，
对，都它其实都是盗版的。
对，
后来随着这个打击盗版，其实杂志也就慢慢倒台了。
是，
嗯，你只看过这一本吗？
不，我看挺多。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还有故事会吧，主要是从那个厕所看的，
哎、
就你每天上个大号，左边就放了一大摞故事会。
对，这个说他说的特别好，就是厕所读物，
厕所刊物，
啊、对
对,
对，
咱们现在是属于是不拿手机上不了厕所。
是，
当时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不看杂志上不了厕所。
嗯，
就我们家永远都是在那个放纸的地方下面都垫着厚厚一层，因为它在厕所嘛。
对、
嗯，水汽特别重、
嗯，
那个杂志就已经开始翘边了，
对，
潮了、
就是当时什么各种各样的杂志都堆在那儿，然后上厕所一定要翻一翻。
是，
当然了，放这个杂志还有一个用途。就万一没有纸是吧
那可得柔软点不擦坏了呢。
那马哥呢？
我其实跟你们看的也差不多吧，故事会我也看。
啊、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现在很多人觉得那个故事会它是给农民看的。
嗯，
因为它确实主要受众是农民，然后其次商人学生。
对。
但其实客观来说，故事会它的这个故事挺多还蛮有水平的。
确实。
比如说像那个 RP 的故事。
RP。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 IP 再次创作了，各种
IP 的故事。
对 ，IP 的故事，
能简单讲讲吗？
能啊，就是这个 IP 啊，它只是名字和这人物形象啊，就是它书中插画形象是固定的，
嗯、
其他的事情呢 ，IP 是可以说千差万别。
嗯，
比如说今天他是一个老板，
对，
那么第二期杂志他可能就成了一个打工仔。
嗯，
对，就是各种奇闻异事发生在他身上，最后能又能教给你一个道理。
嗯，
哎呦呵。有点那马丁的早上那
一，哎，有点那
感觉，
对，千变万化，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同时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因为我现在也不看故事会了，他、
嗯、
有一些故事真的挺棒的，
是，
对，我跟大家说两个啊，其中一个是那个讲了这么一个事儿，讲这个一个村里吧，镇上有一个卖狗肉的人，
哦、
嗯，
他喜欢收狗，但这个人又有规矩，
嗯，
他是分三要三不要。三要可能是这个品相好或者比较健壮的狗他要，
嗯，
三不要是来路不明啊，这狗看着蔫儿，或者说这个感觉像染病的这种狗他不要。
是、
嗯、
有一天呢，这个他收到了一个布袋，这布袋里面呢说装了一个狗，然后这个卖家呢是当地一个小痞子，
嗯，
说以一个极低的价格能卖给他，然后他就没想就先收了，
嗯，
没打开看，结果这布袋一动把地下脏水溅他脸上了，
嗯，
他一生气拿棍子，就是袋儿没拆，直接把那狗打死在里面了，
嗯，
拆开袋儿一看，里面是个小孩儿，
哎呦，
哎，
对，这才发现其实这个袋子里的孩子是那小瘪三儿的孩子，
嗯，
那个小瘪三儿的有毒瘾，他实在没钱了，把儿子卖了，
那当狗卖啊？
对啊，当狗卖，
哎呦我的天，
对，因为毒瘾实在来了，最后结局就是人们在厕所里面发现这个毒贩。手里正拿着针管抽出黑黑的血来，然后已经昏死了、
嗯、
对，这个打狗卖狗的人呢他自己自首去了，这么一个故事、
嗯、
同时有些故事呢他真的非常有传奇意味啊、
嗯、
相信大家就是刚才咱也聊到未解之谜了嘛，
对
吧，其中有一个故事啊、
嗯、
就是说这个讲了一个记者去神农架考察，结果被母野人绑架了，绑架之后还母野人给他生了孩子，
母野人
哎，对
天，
对，被母野人绑架以后还生了孩子，然后最后逃跑、
嗯、
他还怀孕了，
对对，最后这个记者想逃跑，逃跑被母野人发现了，然后一生气母野人从悬崖上跳下来了，
啊、
嗯，没有，
这么一个故事，应该来源可能是纪晓岚这《阅微草堂笔记》改编的，
嗯，
是，
像马哥说这故事真的我觉得都特别棒，放到今天其实都可以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
对，
是是是，
但这个故事会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有一些里边彩页里边会卖一些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啊、
广告，
嗯，对，嗯，什么透视眼镜啊、
哎、
什么监听耳机啊，哎呀，这个不堪入目
啊，气枪啊，
西非壮阳药、嗯、
对，
有，可以了可以了啊、嗯、我们这个就怀旧节目不是搞黄色节目，嗯，那就说到我了是吧，
嗯，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喜欢看这个飞碟探索或者是那个科幻世界，
对，
嗯，但其实看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漫画吧，
嗯
嗯，我记得我当时有两本这个漫画杂志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第一就是这个儿童漫画，
是
啊，当时上面有一个漫画叫狼雀，
嗯，
它这个相当于是有点小英雄的意思， 他其实就是力气特别大，
嗯，
然后就是经常是，但是没有脑子啊，他就经常属于是那种就是一使劲儿就把别人甩走了，
冲撞啊，
对对对，但是他就经常会匡扶正义啊，
嗯，
办了很多好事儿，
对，
为民除害。他这个设定是在古代，但是然后他那个画风我记得也特别好，嗯
嗯，
然后再有一本就是《幽默大师》，
哎，
对，《幽默大师》也真的是，而且我记忆《幽默大师》特别深刻，有几个板块，
嗯。
第一个板块就是比如说最近上映了什么电影，
嗯，
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是英雄，
哦，这个，
对，英雄上映的时候就是他会把里边所有的人物都画了，
嗯，
然后把那个非常经典的电影情节用那个漫画的形式再画一次，
嗯，
然后就把他一定要那些特别搞笑的元素都展现出来，
啊，
嗯，比如说就是英雄有一个是在那个城墙上面，
对，
然后他对面射箭嘛，
哎，
就箭雨嘛，然后那个，
哎，用功夫挡剑，
对 对, 对,
对，
用功夫挡剑嘛，
嗯
啊，然后一转身一发现以后背剑跟射的跟刺猬似的，但当然电影里不是这样，他漫画里就一定会换一种方式展现，
是，
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说，幽默大师的那个每个就漫画每一页的边框上面，
嗯，
都会有小的那种小笑话，
哎，
嗯，而且这些笑话不是那种抖机灵的笑话，它是我觉得都是特别有内涵，它讲出来一个就是感觉讲了一个新闻事件一样，
嗯，
它会把很多这种隐喻都放在里面，然后你看了这个笑话之后你真的会有一种就是想乐但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不该乐的感觉，
嗯
嗯，虽然它叫幽默大师，但是它对于我就是后来看待事物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教育意义，真的，嗯，这是漫画啊，
嗯，
而且这也是杂志，其实那咱们说完了杂志再往后聊聊，
嗯，
这个不光是杂志我觉得，
嗯，
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这种大厚本的书，
嗯，
对吧，这也叫课外书，反正就当时你家里肯定得有几本这个什么世界名著什么的，
对，
嗯，就是什么中小学必读，
三国演义，
嗯，
对，
那少剑你当时中小学必读你都必读什么了？
我三国演义肯定必读的，
有，
我记得那本我小时候买的是有注音版的拼音版，然后在小学四年级看的
啊，
我就三国演义可能看了两三回吧，最喜欢就是那个赵云七进七出长坂坡这一段，
嚯，
就觉得他挺牛逼，一个人干对面几支军队，这样
确实
挺狠的。
除了三国演义呢？
除了三国演义的话，啊，那就西游记了。西游记的话，是因为看了，那个，
你这都奔着四大名著
去，是呀，啊，因为小时候就其实因为我的涉猎面其实也不广，就还是主要四大名著，就
谦虚了，
对，就老师，哎，你要看这四大名著，那我就干脆挑两本自己喜欢的吧。就主要对《红楼梦》确实不感兴趣，所以就挑了这个《三国演义》，
嗯，
挑了这个《西游记》这样。
跟其实我不太一样，就我小时候真的不是特别爱看国内的这种名著，
嗯，
我看都是国外的，
嗯，
我记得我看的我最喜欢的啊，叫《鲁滨逊漂流记》
啊，
哦，这本书我有三个版本，
嗯，
就现在我们家还是有三个版本，
嗯，
第一个版本是我看的就已经翻烂了，
嗯，
那个是我哥哥就是留给我的一本书，可能就是。然后我就翻来覆去看就翻烂了，翻飞片了，完，
嗯，
我又买了一本呢，我怎么办，就是在上面画画，
嗯，
就鲁滨逊今天干嘛了，我一定要把那个情节给他画出来，又给画烂了，
嗯，
然后我又买了，就是最后买了一个精装本的，
嗯，
我就特别喜欢那本书嘛，对，因为我当时其实性格感觉有点孤僻，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玩，
嗯，
然后当你就是带入到鲁滨逊的时候，他其实相当于有一种现实版我的世界的感觉，
是，
对吧，他在一个荒岛上，
嗯，
哎，有点动森的意思，
对，船上一开始从船上捡道具，
对，
啊，还得建自己的大本营，
对，
是就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完最后还领了一个 NPC，
嗯，
是吧，当自己的伙伴，
星
期五，
对，
对，
星期五，
后来他还打反击跟那帮
野蛮人，
对，
还有狼群，最后
是的，
又回去跟那个狼群干，
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特别精彩，他这个故事，而且你在你的理解范围之内，我觉得鲁滨逊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
对，
嗯，那马哥呢，
我其实就是小时候看了两本我印象比较深，第一本是一本书，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叫神话，
哟，
就叫神话，
就成龙演那个，
不是不是，
那我没看过
他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他是作者潜心收集了中国56个民族大多数民族中的神话，
哦，真的是就是神话，
嗯，
是吧，
对，就真的是神话，哦，就里面很多特别奇想的情节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嗯，
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这个一个妖怪可能是大灰狼，可能是老屁股精，
嗯，
这种妖怪
在马哥的故事里，老屁股精经常出现。
这个老屁股精呢，特别坏啊。有一天呢，一个妈妈有三个女儿，这妈妈呢去外婆家，
嗯，
路上了让这老屁股精给吃了。
嗯、
老屁股精呢摇身一变变成妈妈的形象，回去照看这三个女儿。因为什么呀？他想把这仨女儿都给吃了。
嗯，
然后半夜了，大家都睡着了。这个老屁股精先把大女儿给吃了，又要吃二女儿。小女儿半夜醒了，见他妈正在那儿吃人了，问妈妈你吃啥了？他妈说我正在吃江米条呢。
哦、
嗯，
然后他说我也要吃。他妈就给他这老屁股精递给他一个江米条。
嗯，
一看我操，不好，是我挤的手指头。
哟、
嗯。
他想办法就赶紧跑吧、
嗯、
对，然后最后想尽办法终于逃出升天，这么一个故事、
嗯、
是是是，
对，后来呢发现这个故事呢可能是中国古代它就流传下来了、
嗯、
包括现在在台湾啊，它还有类似传说叫虎姑婆的传说，
会有呵，
对，这个书，对，这个书可以说是奠定了最早一个神话学的概念、
嗯、
就各民族的神话它可能有共通之处，
对
对，也奠定了马探长那个身份地位，
对，
涉猎广泛，
对
对。
还有一本呢，
还有一本其实也跟神话有关，这个是也可以说是对 ACG 文化的一个了解吧、
哦、
它这个是专门收集了日本的神话，
哟，
对，比如说那个龙王紫太郎、
嗯、
还有像这个一寸法师、
嗯、
比如说像桃太郎，这个包括咱们长大之后，比如说
桃太郎，我知道，
对，桃太郎这肯定知道，也有同名游戏嘛，桃太郎电车，
嗯、
是，
对，啊，对，还有那个浦岛太郎，
嗯，
浦岛太郎在龙宫里面，然后回来一看，这已经沧海桑田了，哇，对，后来这个看手冢治虫的三眼神童，包括哆啦 A 梦里面都有类似桥段出现。
但其实你听马哥聊这个什么神话啊什么的，我其实我小时候看过什么希腊神话，
哎，
啊、
这
挺多的，
这个。从哪儿来呢？其实是由一部动画片衍生出来的。
嗯，
当时叫什么？
奥林匹斯星传。
对对
对，
对，
奥林匹斯星传。哎，那个画风特别好。
哎，
然后我看了那个星传之后，我就觉得这帮这个希腊神仙没一个正经的。
哎
啊、要不就是跟这个搞，要不就跟那搞。
对
啊，搞完之后还得跟自己姑娘搞，反正哎呀，乱七八糟，反正
是
乱。
我就想看看这个。真实的就是他们希腊人写的这个神话到底是不是这样，
嗯，
就看了希腊神话、
哎、
嗯，然后咱们已经说完了这个所谓的名著了是吧，
是，
嗯，那再往后这个名著太正经了，
嗯，
那还有一些不正经的书呢，
不正经的书是吧，
嗯，
这个不正经的书名字我忘了，反正我记得那个是我从我爹那个床边
有
那枕头下面，它那个与那个床板下面有个夹缝，然后抽出来就一本那种厚厚
的，你听这个位置，
对，
啊、
厚厚的，然后充满污渍的书、
哎，
然后还有一些夹角，
哎呀，
然后那书名有个生死，我以为什么打仗的嘛，因为它那个上面印了一个武士嘛，
啊，
一翻开全是文字，然后我觉得肯定是个学习的好机会，然后读下去那是真的不堪入目啊，就全是那种。就男女的事情，那给我小时候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哎、这一段别让你爹听着。
对，反正就是你总能感觉就是你的爸妈那个床脚下总能藏上这几本书，就不一定。
世界上有几个神秘的地方嘛？
嗯，
其中之一就是你父母的床
对
下面。
对，
还有什么？
对，我记得还有那个，我特喜欢看那个路边捡的
啊，
就是什么男子医院这种，或者是什么知音印着知音或者盗版故事会这种
啊，知音特别好，
对，
知音的封面特别好，
对。
对，
但是很多人就假借知音之名，里面印点自己的小广告。
哦、
就我老是疑惑，为什么那个男生这个一尿尿的地方是如此的重要，值得你大篇幅的去这个去讨论这些东西？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现在肯定知道，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
是, 是, 是
小时候不懂，很疑惑，不知道
到了
一个什么样的
季节了，反正
对，我就老是不懂这个。撒尿的地方和那个六块腹肌以及两片胸肌之间有什么关联，但那时候就特别好奇，所以想看他的故事，就怎么从一个家庭的爱恨情仇，我讲内部的利益交换，然后最后又讲到啊，你应该去那个男子医院看看了，对吧？
可以可以，
是。
其实本来我想说的不正经的就是你要不就是武侠，要不就是神怪，
就把真的说出来了，
对，结果真是不正经的呀。可以可以，嗯
嗯，
然后其实这个你像不正经的书，我们因为当时你像我们提这个词儿是什么叫课外书嘛，
是
在很多父母眼里我们看什么书都是不正经，
对，
闲书，对，闲书啊、
嗯。其实我想就是你看吧，你小时候打游戏家长肯定也不让、
嗯、
但你看课外书嘛，家长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
对，然后你如果没有课外书的话，其实小孩子生活也是挺乏味的，两点一线，学校家庭，然后在家里做功课，在学校又听老师上课，其实你这种生活很单调，但小朋友就爱冒险嘛，
对，
所以课外书很多时候就是对你这个童年色彩的补充，就是你的生活不只有学校，可能有鲁滨逊的那个荒岛，然后可能会有各种武侠的世界，你看了金庸之后，你幻想自己也是个大侠。
嗯，
哎，那我想聊一个有点意思的事儿，你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看这些书的？
情况是吧，就周末打不了电脑的时候。
你看你又虚伪了，咱聊的是什么？就是你如何躲避老师和家长的视线。
哦，
我一定要在哎，我该学习或者该写作业的时候看了这个书。
哦，是，
嗯，
那我想的就是，就那时候就是一般就家长，你先把门反锁了
啊，
对，你一定不能
开，有几步先反锁门，
对，敲门，妈妈我在学习呢，赶快把那个课外书，那个，
学习为啥关门呢？
放在那个书柜，我不想打扰，我在研究这个英语，
哎，
阅读，
嗯，
对，如果在教室里嘛，
嗯，
肯定是在抽屉里，就趁老师转头粉笔写两句，然后你偷偷从抽屉抽出来看上两句，然后再放回去。
桌斗儿，
对，
哎，老逼，操！我们争取每期节目都骂一次嘛，你老逼，
桌斗，
对，你们还是比较珍惜，就
是
你们是会把这个书保存的很好。
嗯，
我是为了看书，我不择手段。
嗯，
这一本杂志买回来，
嗯，
哎，我先分类，
嗯，
这是画的，撕下来，啊，裁开，
嗯，
剪那么一小块，
嗯，
叠成一本，你知道吗？藏那块，
嗯，
然后这是字儿的。剪叠成一本，然后这个坐姿一定要端正，你知道吗？
嗯，
啊，在父母和在老师面前坐姿一定要端正，首先挺胸抬头，
是
把你的语文课本放好啊，在你的语文课本下面会就是这个书翻页的地方会有一个弧线嘛，
对，
对吧？我们把这个地方哎塞上一个小本
啊，
嗯，每次老师转头的时候，我们这个手就要轻轻的把它推过去，露出一小小的小小一行。一行字儿，哎，我们就看，然后再扯回去啊。就我是属于是这种破坏型的，我是为了看书，甚至我就把它就是裁成跟书一样大小夹在书里。
是，
老师一过来，我一翻页，啊，
是吧？那你们真够惨的。你们以前小学的时候没有叫阅读课的课吗？
真没有，
真没有，
没有，是吧？啊，这就显出我们学校校长高明之处了啊！你看那个小学的时候，你得订杂志，是吧？
对
啊，那杂志去哪儿订啊？要不就是通过你家里，要不就是通过学校，
嗯，
对，
是吧？但是你要通过学校订，那学校它是能拿回扣的。于是呢，我们学校它就开了一堂课，叫阅读课啊，
嗯，
基本上每周都有两节。阅读课看什么呢？就看学校跟出版商达成合约。之后卖给你那些书，
嗯，
像什么小哥白尼啊，我们爱科学啊，什么作文书啊，
哎呦，
少年电脑报啊，哎，你就订去吧。小哥白尼他这当时可能也不太便宜啊，30多块钱就是半个学期。然后米老鼠更贵，米老鼠100块钱。
对。
但是呢他还有一法，你买书不能光把这书给你，因为没有动力。
嗯，
他还得赠你个玩具，你订半年我送你玩具，比如送你个飞盘。
嚯。
你这就有动力管家长要钱了，所以呢他特意给你安排这课，用来玩具吸引你。
嗯，
就是我没有需求创造需求，是的，
对呀，啊，
最终的销售技巧，这
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就在那个玩具上。
对，
天，
啊，就跟我那个买电脑少年电脑世界就看那光盘，
对，就看那光盘爽，
就是，
对
对，奔着盘去的，
是，
嗯，哎，这小哥白尼是吧？
对，
这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小哥白尼小爱迪生，
是，
嗯，对，当时其实我们特别爱看这种科普杂志。
嗯，
你像最经典的符号我觉得咱们都没说到是什么，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对
对，
嗯，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没有十万个，但是也真的是告诉了我们很多为什么。
对，
嗯，你就比如说像其实最经典的那一套叫什么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对，
嗯，对，那个大厚本的那个，就很多人小时候家里都会有那么一套书，甭管看不看吧。
嗯，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你有知识有文化家庭的符号，
对
对 对,
对吧，
嗯，
书架上反正除了四大名著就是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了。
嗯
嗯，还有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看书这件事情的着迷也是从我们爱问为什么开始。
是，
你父母肯定会跟你说这么一句话，
嗯，
就是书中 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颜如玉那句一般没说，就说黄金屋怕你想歪了
看黄书是吧
不是你那个，你那有颜如玉，你忘了你爸那个
啊？对，颜如玉多得很。
是的，是的，嗯。其实说这么多呀，咱们还是聊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干了什么。
是
啊，对，课外书这个呢，真的就是我们课外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东西。
对，没错。
当然了。课外生活也非常精彩，我觉得我们肯定也不光只有课外书，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再聊聊课余之外还干了些什么。
是，
比如说那个是吧，
办了个裤子。
我跟你说啊，咱这节目这个风气都是被马探长带坏的，
怎么怨我？
什么叫扒人裤子呀？
没扒过吗？
扒过，那不能带坏观众啊，这个
不是。咱们是九零后怀旧节目，不是九零后他妈检讨节目。
不不，这就是丛林社会，你不扒别人，你就得被人扒。
行，可以。那有戏咱有机会咱聊一期扒裤子，可以吧？
行，没问题。
整蛊，小时候就整人。
可以
、嗯。还有什么课外？我记得课外，你还有课外班。
对，课外班。
对，你课外班也是必不可少一部分。
是。
当然是去了课外班，不一定非得。上这个课是吧？你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
对，
而且你小时候可能你的青梅竹马就是在
交朋友
认识的，然后用那种笑容，嘿嘿，有意思。对对，除了课外班啊，除了课外班，我们还有这个课外活动啊，对，就是玩点什么，小伙伴们一起去玩
打打球、捉迷藏，
对，
鞭炮炸人家那个厕所，
对，
扒人裤子，
打撸吧，
拿弹弓打你家玻璃。我正经点，我记着玩的也有很多，什么一二三木头人什么的。
哎，对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可以。对，
嗯，
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呢，啊，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挖坑。啊、
对
对，这些节目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把它们录出来。
对，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我们这个九零后怀旧节目也是刚刚开始啊，
是
陆续的精彩内容还有很多。如果你们有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你们有值得怀旧的东西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哎，
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呢都通过这个音频表达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你那份童年的快乐。
嗯，
是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嗯，好的，
拜拜，
拜
拜。
拜
拜。